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就继续我们的电信漫谈。今天有几个朋友给我的一些问题，朋友的问题总是比上课要更重要一点，因为毕竟这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问题。第一位朋友是问我说，假如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在电信漫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提一下怎么用电信的方式能够增加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在物质界怎么能够更有效的生活。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比较长一点，我就先就问题的本质来做讨论好了。我们在昨天有提到，这个物质实相是一个粒子的实相，而电信实相是一个波的实相。在粒子的世界，那么一个身体就是一个身体，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一个水壶就是一个水壶。可是对内在的电信实相来讲的话，因为是以波的方式在运作，所以会呈现出可能性的状态。那么在物质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粒子的状况的时候，通常我们有物质的法则。比方说你吃饭你会饱，你不能用想的让自己饱。比方说你运动之后你会流汗，但是没有办法用心灵的力量让自己身体不断的流汗，像运动那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你想拉肚子或你想尿尿，已经快忍不住了，你可不可以用心灵的力量让自己不去尿尿或者是不去拉肚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亲爱的。我们以粒子的世界在操作我们的粒子的生活，我们来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有物质的现象、物质的条件、物质的运作方式。我们的身体虽然是由原子电子所形成的，虽然也是我们在内在由我们的电信实相所投射出来的，可是身体既然呈现出一个粒子的现象，那么你要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身体健康？你还是必须要用物质的方式，必须要去倾听身体的声音，必须要去跟身体合作，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必须要倾听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要跟身体合力，跟身体合作，必须要以身体操作的方式来使我们内心的某些想法能够借着身体来实现。我们是用身体当作是一种能量的利用，把自己的想法物质化。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前面我开玩笑说我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老过，会不会我说错了，说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年轻过？我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老过，而你们也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身体的感觉是怎样，我们了解身体的需要。假如你把一件事情给孩子，如果他不需要，他就是不需要，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个孩子会根据自己身体的需要来跟父母索取他所要的食物或者是任何东西。那如果在出生之前的婴儿，那就更加的跟自己的身体结合了。所以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常常这个女人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她平常所要吃的东西。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北京，中文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怀孕了，而你想吃什么东西，你是会吃到不行的，那种渴望是几乎无法阻挡的。我太太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从来不吃的东西，她就一定要我去买，她说她会吃到这个东西不可。我猜是因为她肚子里面的孩子想要吃这样的食物，对小孩子或者是对动物来讲的话，他们非常的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可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早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了，我们不会询问我们的身体，身体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因为有一大堆的观念，有一大堆从父母那边或从群体式那边得到的一些理性的观念，一些我们的信念，一些由家长给我们的一些制约，或者是社会的价值，我们也被我们的知识所淹没了。比方说 有些人喜欢吃牛排，那么你觉得牛排对身体很好，可是你并不问自己的身体，你到底吃牛排是很喜欢很高兴，你的身体很喜悦，还是没有？比方说我们到 buffet 去，我们挑的就是最贵的东西，或许你的身体一点都不需要吃龙虾、昂贵的生鱼片之类的东西，可是我们不会放过的，因为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的制约、我们的信念，我们是以理性在控制我们的身体，并不是由身体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依据我们的观念所形成的框架，然后失去了那个自然而然的能力，我们失去了跟身体的对话，失去了跟身体的合作，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身体要什么。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你一天要喝八大杯水，你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你的身体早就跟你讲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再喝了，可是我们是听不见的，我们硬要把这个水灌进去，因为我们会觉得身体需要八大杯水才会健康啊。而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有自己的操作的系统，根本不是你能用你的知识、你的理性、你形成的这个框架硬要身体来接受。假如你完全不知道身体要的是什么，当然你加给身体的就是更大的压力，以及根本就不是他所要的东西。你的身体累了，但是你不觉得自己身体累。通常现代人一旦到医院之后，就发现只要不检查还好，一检查的话什么问题都出来了。难道本来就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本来就没有问题，可能本来的血压高了，本来的肾脏的负荷已经到了几乎没有办法承受的程度了，可是我们却一点都没有感觉。那为什么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呢？为什么一旦生病就等于整个的崩溃呢？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会跟我们的身体对话，我们不会去了解身体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合作。我们是用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知识来操作我们的身体，这是一般人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例外？当然有啊，有些人是比较敏感的，也比较重视自己跟身体之间的连结。像这样的人的话，他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是这样的人他能够操纵除了物质的这个频率之外的上个阶层的电信频率，这是有可能的，但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上个阶层是一个电信的实像，所以它的运作方式完全是以波的方式在运作，而我们在物质界，我们操作的方式是以粒子的方式在操作。用粒子的方式操作，它是一个不同的频率状态，跟电信的操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同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假如你曾经经过18岁，曾经经过24岁，而如果你记得你18岁或24岁，而你如果能够把18岁、24岁的状态把它移到你现在，理论上来讲的话，你是可以青春永驻的。而我们的科学家也告诉我们说，奇怪了，我们的身体明明是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的，怎么可能会老化呢？根本不可能老化啊。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原子跟电子在那边绕行啊。那如果说原子跟电子是来自于你的思想跟情绪，那么你只要思想跟情绪改变，不就什么事情就解决了吗？假如我们可以用心灵的方式去移动我们的身体，那不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吗？你看，依照最简单的理论，既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生是由我们的电信内在投射出来的，而我们的确可以利用我们的意识心去移动我们的内在的投射方式。好比说我们在写个人实相本质，这是已经跟我们讲说，用你的信念可以创造你的身体状况，也可以创造你的实相，只是这个信念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用你的情绪、用你的想象力、用你的暗示、用你的期待，都可以移动内在的实相对外在实相的投射。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在操作上有问题吗？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他是处在波的状态啊。一个人处在波的状态，比小孩子还要更加的处在波的状态。我们知道小孩子是比较 有强烈的心想事成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包裹跟限制，没有框架。孩子的情感是比较纯然的情感，是一个纯然的需要，而不是以后面什么样的目的性在操作情绪状态。那么对塞斯来讲的话，因为他是处在内在的电信实相上，所以他只要怎么想，当然他的状态就会怎么改变。他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不是已经教你用这种方法是很容易解决问题吗？而且也把方法都解释得这么清楚了，把所有的状况，把来龙去脉，把你要怎么做都已经解释给你了，为什么你在操作的时候会没有办法把它操作成如他所认为的那种样子？对电信世界的人来讲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他们想创造什么样的情况，他们立刻就可以变成这样的物质状态，那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在后台。就如同如果你是导演，你要拍什么样的片子，你要怎么拍就怎么拍，你要拍成什么样子当然就是什么样子。可是如果你已经投射在荧幕上，在那个荧幕上的个人想要去改变啊，我要变成什么样子，那你怎么改变？没有错啊，讲得很好啊，我们的信念是内在信念跟外在信念的联合，而且我们的外在自我的确以个人的信念也会造成内在信念的影响，甚至于思想本身就具有电性，不是吗？但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都具有电性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很容易就移动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粒子的投射状态？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当你在拉肚子的时候，你用你的情感，你用你的思想，看看你能不能不拉肚子。就算有些非常特异功能的人能够在少数的时候做到这样的状况，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算这个人做得到，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假如真的能这样做的话，那么活陀在吃了铁陀的食物之后，为什么血力而亡啊，为什么肚子痛到要死，痛到最后根本忍不住而死掉呢？他不是最会使用思想的人吗？他不是专门在研究意识学的人吗？那么为什么佛陀没有办法用意识的力量，以思想跟情感去移动身体粒子的操作方式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在教真跟罗两个人，那么二十几年的时间哦，二十几年天天在一起，刻刻在一起，甚至于连做梦都在一起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赛斯当然了解所有真跟罗的所有的问题，包括他的前因后果，包括他的此时跟未来。那么为什么赛斯没有办法救他呢？赛斯不是连输送能量的这样的做法都做了吗？各位，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人去翻译最重要的私人课的部分，可是各位你知道吗，私人课有多厚吗？私人课的厚度几乎是跟早期课是一样的厚度，可是如果你把私人课加上早期课有关于对真跟罗的指导，甚至于在后期课的从灵魂永生到健康之道，你去看赛斯花了多少的时间，花了多少的力气，他有治好真的任何一刻的身体状态吗？真的身体状态真的是每况愈下，从来没有一个礼拜一个星期一个月身体的状况稍微是好一点点的。那么我们会说，哦，大概是真不太听赛斯的话。我觉得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头脑坏掉了，因为如果真不信任赛斯，不听赛斯的话，他根本无法传赛斯资料。如果没有信任，如果没有相对的互相的连结的话，如果他不愿意让自己完完全全交付给赛斯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让赛斯透过他来说话的。更何况人总有那种求生的本能吧，连蚂蚁都想脱身了，怎么可能到后来身体已经到了根本没有办法动的情况之下，而不会去听取赛斯的建议？而事实上赛斯是他们唯一的依赖跟支柱，所以他才在健康之道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我在改变你们的坐标。改变什么样的坐标呢？坐标是什么？坐标就是能量的起得点啊。只要赛斯还能够下来，只要赛斯还在，就表示他们的信任还是可以 有所依赖。而即便这样的情况之下，赛斯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质疑过任何一个人，所以身体的运作方式、物质的角度跟内在电信实相的运作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内心里面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假如我们觉得你用你的信念、用你的情绪状态可以直接就移动你的内在的电信实相的话，那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老师们自己的痛风、自己的心脏病、自己的牙齿痛几十年来都没有办法移动一点点，何不用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情绪，而且这么了解赛斯资料，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心脏病治好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痛风弄好呢？按照路易斯赫的说法，什么是痛风？痛风就是失去控制叫痛风，那不是方法很简单吗？只要不去掌控，只要任由自发性，只要对生命有更大的信心，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在早期课，赛斯也跟罗讲说，真正的问题就是要大口的吸，大口的贪食，是因为大口的贪食才引起牙齿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只要不大口的贪食，不是只有知识上大口的贪食，连知识的大口的贪食也会造成同样的问题？那为什么知道了原因却没有办法真正去改善呢？我们是不是比较面对问题，比较忠实于问题，比较诚恳一点？当我们面对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诚恳一点，面对我们到底在学的，到底赛斯在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人只要来到了物质世界，我们是用粒子的方式在操作我们的人生，那么你只好用粒子的方式来改善你的电信状态，而不是要试着从上面直接的毫不费力气的把外面的状况改变。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做到，但是要怎么做？赛斯在前面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给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让这件事情以物质的方式来操作，操作到你觉得由衷的感觉到，以粒子的方式感觉到你已经移动它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内在的电信实相才有可能受到一点点的影响而有所移动。像我们在开公司的人，我们经常的感觉就是，是啊，你可以偷懒啊，你的确在老板没有看到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员工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偷懒。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在你偷懒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很清楚，也许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骗其他的同事或骗老板，可是你却没有办法骗你自己，除非你自己真的很认真做事而得到相对的成果。于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会移动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会增加自己的价值感，你会增加自己的能力感，而这个能力感它是在无形中，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是没有办法借着别人有没有看到的这个现象来移动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你觉得人家是怎么看你的。就如同在前面我所提到的，没有错啊，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比方这样讲好了，你每天做一个小时的运动，然后你连续做了六个月的运动，你会发现六个月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今天这一刻来想象你一天只有做一个小时的运动，然后六个月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你是不是整个架构、整个电信的实相经过六个月之后它改变了，它改变了你的身体状况，它改变了你对你的身体的信任，它改变了你的身体的能力以及对自己的看法。在六个月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搞的，我现在的身体怎么身轻如燕？或者是以相反的操作，你现在身体很好，可是你放纵你自己，你大吃那些不健康的食品，然后呢各种方式来糟蹋自己，然后经过六个月甚至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的身体似乎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实际上它在本质上已经改变了，它的电信系统已经改变了，你由衷对自己的感受、你对自己的信任、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彻底的被改变了，可是你却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一旦到了医院之后一检查，才发现什么事情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你于是对自己说，好啊，我是学赛斯的啊，我有非常强的赛斯的功力啊，你看我就要证明给世人看，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是可以用我的意念，我的情绪状态来把我的身体改好。你真的可以这样做吗？的确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来，你必须要一天一天的，就好像我刚讲的运动的方式，慢慢把它移转过来。而且就算你移转过来了，原来的部分仍然融合在你的整个意识田里头了，它没有办法真的从你的意识田移掉。就如同一个小姐，她如果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她对自己的观念跟自己的性别的感受跟结了婚之后是完全不会一样的，对男女之爱的这种感受，尤其是身体上的感受，你怎么可能有了经验之后跟没有经验能够回到原来没有经验的状态？这是做不到的。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最好不要把自己身体完全不听取，不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合作，然后糟蹋身体到一个程度再想把它移回来。就算你移得回来，原来的那些感受，自己身体的那些伤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不见得你能够像赛斯一样在电信的场面上想要移动什么就能移动什么。就算你能移动什么，原来的那些感受还是会留在你的意识田当中。曾经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赛斯的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聊到一个观念，他说我要去创造一个癌症，然后呢，我用我的身心灵的学习，我对赛斯的了解，然后我把这个癌症再变回来，变成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了解赛斯资料之后，我们总是觉得你的确是可以用心灵的力量去移动身体，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你身体状况跟你的人生记忆，但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物质有物质的规则，身体有身体的实相，内在的频率的操作跟物质的频率操作是完全不相同的频率操作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先糟蹋了我们的身体，然后想要用心灵的力量再把它救回来，那我问你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吃了铁陀的食物之后没有办法用自己心灵的力量把自己恢复健康了？为什么赛斯明明跟真跟罗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完全知道真的问题在哪里，却没有办法让真去移动他的电信实相的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物质在粒子的频率状态之下，我们要移动我们的情况，的确会有我们在这边所移动的一些基本假设。要移动我们的心灵状态，必须由我们的物质的基本假设慢慢去累积，慢慢去让自己由衷的感受到，而不是你在想说我用什么方式来移动就好了。后来我这位非常优秀的朋友很年轻就过世了，我绝对没有在讲说这位朋友他赛斯学得不好，我也绝对没有在讲说他的赛斯并没有学得很好，所以他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身体的生病状态。即便他有他的身体生病状态，我们还是肯定他在赛斯的领域上是有所钻研有所成就的。就好比我们刚提到的真，难道真的身体不好就表示他对赛斯了解不透彻吗？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像真一样要到哪个实相就到哪个实相，能够以一个大眼睛来看整个世界，能够有自己的心灵图书馆，能够穿越所有的次元，能够取得内在所有的信息，我们几个人做得到？所以我并没有说一个大师他身体上有痛风就表示他的身心灵的学习是不好的，我主要要讲的真正的意思是说，电信的操作方式是以波的形式在操作，而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所操作的方式是以粒子的方式在操作。以粒子的操作必须以持续的时间，必须以物质的法则，必须以我们在物质界所使用的这些部分来操作。就如同跟我们身体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身体对话，不是你要怎么做你就能够怎么做，因为这期间牵涉到很多很多物质的操作跟内在的操作不同的地方。 早年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志工团的队长，在一些老师演讲的时候也经常提到他，而他对赛事的了解也蛮深入的，于是他也慢慢去甚至吃一些忌讳的东西，比方说大吃螃蟹，到日本大吃螃蟹之类的。那么他在中华新时代的那段时间似乎身体的状况也有所好转，可是猛然的突然间整个就爆发了，然后人也就走了。而我在这么长久的时间竟然在赛事的团体里头，我是真的看到好多好多类似的例子。亲爱的，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必须要听起我们身体的声音，我们要跟身体对话，我们要了解身体的需要，我们要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要以粒子的方式来操作物质的现象，而不是以为可以以高空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物质创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你进入海里面，你只好用海里面的规则来操作海水。如果你已经跟鱼一样在海水里头，你最好跟随着鱼的规则，而不是人的规则。你没有办法在海里面走路，因为在海里面有海水的跟陆地不同的环境。你没有办法不了解自己的身体，而只用自己的头脑跟知识，只用自己的理性来操作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也就是我在前面在回答我们洛杉矶一位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假如你觉得你用心灵的力量去操作你的身体状态，那当然很好，有些人真的可以做到，我相信有的人真的是可以做到。如果平常跟自己的内在非常接近的人，而且经常在听起自己身体的声音的人，或许自己的心灵能量是特别强大，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当然有，好，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是一般人。那么一般人在操作我们的身体的方式，就只能用粒子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身体。我在前面曾经提过好几次，我提到说其实赛斯资料真的不是治病的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点都没有忏悔掉的心态，我也甚至没有想要去打击别人或者是推翻别人说法的这些意图。基本上各位也了解，我既没有团体，也没有想成名，又没有在收会，更不想借目前的这个上课方式能够取得任何什么。甚至于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提到，假如我的意见跟你们不同的时候，请采用你的意见就好，因为每个人真的层次不同，也许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你不一定要听我的意见。但是对我来讲，我为什么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先把这一点先放掉，假如你不把赛事资料把它拿来当作是治病的资料的时候，那么你在研究赛事资料的时候，你就会真心诚挚去了解赛事所要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反而因为你放弃了它是拿来治病的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能够对多次元的角度能够更深入去了解，而不会卡在一个框架里面认为哦，就是是哪来治病的。如果以赛斯的角度，以赛斯的位置，以赛斯所处的电信实像，那么他的资料是一部非常好的资料，的确你只要发现你的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可是在物质世界的操作就不是这样操作啊。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必须要操作我们的以物理为法则的操作方式。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查叔，我明明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也都了解，我也知道我不需要恐惧，可是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我很怕别人伤害我，我也知道我不会受到别人伤害，可是我真的很怕，我怎么样去消除我的恐惧？如果按照物理的法则，我们怎么操作？也就是当你能够有越多行动，而这些行动能够带来行动的成果，有很多行动，因为行动带来更多行动，而行动又带来成果，这种状态你甚至连去应用你的心灵能量都不必要，但是你很快的就会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对自己有信心，因为自己能够在掌握所有的物质的现象，于是你会发现你的恐惧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掉了。从行动当中，我们可以在物质界以行动的方式来增加我们的电信上的自己有实力这一方面的信心的实相。而 就算是一个最差的方式，我们去取得别人对我们的掌声，可是当你发现你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取得别人的掌声的时候，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但仍然在依赖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自己能力上的证明。一旦你越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于是你这一方面的能力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电信厂的能力是增加了，移动了电信实像的投射方式。那么我来列举一些让你内心里面不恐惧的方式，比方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多次元实像，比方说我告诉你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你永远都有生命，你永远都有你的意识形式，你是不可能灭亡的，而且因为时间同时性，所以你同时出生的时候也同时死亡。这些概念慢慢你建立之后，你多少会增加一点信心，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很好的观念，你还是必须要累积很长的时间，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学习，然后你才能够慢慢进入自己的电信的领域，能够变成一个由衷的感受。当你有一个由衷的感受的时候，你的频率振动状态的确是跟以前会有所不同，而吸引到的外在的实相的确是会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异。我相信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当然理解到只要能够移动电信的实相的状态，那么投射到物质的世界就会产生不同的情况。而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要操作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很简单？坦白说简直就像唾手可得那么简单。他很容易的告诉我们说，哎呀，你就是导演，你就是作家，你就是演员，你就是观众，然后用你的信念，用你的情绪，用情绪能量就可以移动所有的一切。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赛斯只要三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不是吗？我们在一二十年在开读书会的时候，有一批老的读书会的成员，前一两年我们在办张德芬老师的大型演讲的时候，也碰到一些老同学，问他说，哎，奇怪，你最近怎么对赛斯资料好像都没有兴趣？他告诉我说，我都学会啦。我说，啊，你到底学会什么？他说，啊，就是正面思想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可以创造我们的实相啊，所以我要怎么想，只要我怎么去想，我就可以创造那样的实相啊。赛斯资料就是讲这些啊。好啊，那为什么真没有办法恢复健康了？为什么这些大师这些老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了？甚至我刚才提的那个老师，他还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一件事情给天下人知道，说你看我生病，然后我用信念的方式把它立刻治好了。说个笑话，我之前提到我带我的儿子到台湾，我带他去吃最好吃的土鸡，因为这是我们在美国的侨民们最会流口水的一道菜。美国的鸡是粉粉的哦，根本一点鸡肉的弹性都没有，那当然更没有鸡的滋味。唯一比较像台湾的土鸡的一种叫做贵妃鸡，贵的像灰鸡那样贵，或者是贵的一点都不像鸡的价钱，所以叫贵妃鸡，而且瘦的像贵妃一样。有一次我们旅行到花莲，然后我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台湾的土鸡，那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不管用什么语言去形容都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个鸡的滋味之美好。还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我们洛杉矶的读书会的朋友一起回到台北，那因为我实在太渴望吃到土鸡了，所以我跟美国读书会的朋友说，可不可以陪我去龙山寺一下。他说，去龙山寺做什么？我说，龙山寺有一个在卖土鸡的，非常好吃。结果我们真的就坐捷运到龙山寺，然后找到那一摊卖土鸡的，一群人就拿了那个土鸡到龙山寺的那个公园，龙山寺对面有一个公园，在那边用手就拿着这个土鸡来吃。可是我的儿子却一点都不欣赏。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受邀我的台北的工厂的宴会，我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之后我就问我儿子说，你看这个鸡翅真的非常好吃对不对，他说没有 Costco 的烤鸡才好吃，结果大家都笑成一团。后来我带他去垦丁公园玩，可能遇到台风还是什么原因，垦丁公园是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一起聊天。这对夫妻我就提在台北的那个例子，这个太太非常非常的热心，一直想要劝我的儿子，想要告诉他说没有啦， Costco 的鸡那这个烤鸡是不好吃的，是很难吃的，我跟你讲台湾的土鸡才好吃。不好意思，他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这明明是一个感受问题，而这个感受问题真的没有办法去移动的。当然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开始愿意去品尝，开始愿意以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台湾的土鸡，甚至比我们美国的很贵很贵的，贵得像灰鸡的贵灰鸡都还要更好吃不晓得多少倍。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们这边的贵灰鸡是那种像皇后贵灰那个贵灰，应该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说法，或者是叫祖地鸡。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不能理解，而对我的儿子来讲的话，他当然也不能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尝试以他的角度来感受他的感觉。美国人是不喜欢吃鸡腿，美国人比较喜欢吃鸡胸肉，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想不通的。然后一次又一次之后，很奇怪，突然最近一阵子，我突然间觉得其实 Costco 的烤鸡其实还真的是不错吃。而我所说的 Costco 的烤鸡还指的是胸部的鸡胸肉的部分，那么是不是阿拉在下我退化了呢？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感受跟感觉的问题而已。我相信跟个人的信念是有蛮大的关系，而这个信念的形成不是用一个心灵的方式，用了解的方式，用引导的方式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实相不同，频率不同，操作的方式根本就不相同。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提供各位当参考，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它之所以是物质世界，它之所以是一个粒子的操作方式，各位你猜它是什么？其实我们的物质世界主要最大的功能就是提供我们当学习的功能而已。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普世多接通的话，如果有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改变每个人的想法，让每个人从痛苦当中跳脱开来，让每个人能够都得救都解脱，好比有一个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能够解所有人的痛苦，所有人的烦恼，那么各位，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物质世界毁掉了？如果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那么地球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根本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内在就是利用这个物质世界，才可以利用这个对差对比的方式来取得自己意识的拓展，知识跟经验的累积。所以在物质世界是永远都会有问题的，永远都不可能保持一个平安没有任何问题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旦没有落差没有问题，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我们的这么有智慧的赛斯，他一定刚开始会觉得说，来，我跟你们讲，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你们在物质界，假如你能够用这种方式，我告诉你实相的状况真的是这样。赛斯有骗我们吗？没有啊。赛斯能不能操作？赛斯当然能操作嘛。赛斯甚至在一开始就跟真讲说，你根本没有关节炎啊，你连病都没有，不要说是治病。可是从根本没有病的状态，你看治了二十几年，有治好他什么吗？真的没有吗？没有治好他任何东西吗？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这是不同频率、不同基本假设的不同操作方式。对一个会的人来讲，在一个电信实相的人来讲的话，这简直就是太简单的事情嘛。以赛斯来讲，他甚至说，我今天要下雨，我就可以立刻下雨， 我今天要阴雨密布，我就可以阴雨密布；我要出太阳，我就可以让天光出太阳。这是以他在电信的实相来说啊，因为电信实相在改变的情况，它可以又老，然后又变成年轻；它可以变成男生，又可以变成女生；它可以72变，它可以转变不同的人生。他只要内心的电信状态改变了，他只要情绪状态改变了，他只要用他的思想，他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他以前当然也投胎到人世间，知道人生是用思想跟信念，以自己的由衷的情绪来操作我们的人生，这些操作方式都没有错，也都没有讲错，方法也全部都是对的。可是在操作的状态之下，我们不要忽略了物质有物质的法则。粒子在操作的时候，不是能够完完全全100%以心灵的力量来操作。如果真的心灵能量强的人，或许还可以移动一些部分，可是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操作方式真的不是那样操作的。我知道我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讨好，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并不把我立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学了20几年的赛斯资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我深刻的感觉到我们必须要从实相不同的基本假设的角度去了解，因为频率不同啊，就是因为频率不同，所以我们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啊。我们的操作方式是处在不同的频率状态，那么我觉得我的看法或者想法不见得是对的，也不一定要觉得我说的就是对，但是不妨参考我的意见，因为我是真的非常诚恳非常诚实，把我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在赛斯这个领域里头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而且他们的教学方式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们也非常透彻了解赛斯资料。那为什么到最后有很多老师会离开人世间呢？这不是非常可惜非常痛心的事情吗？我也去过马来西亚，去参加马来西亚的工作坊跟大型演讲，我还带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去参加普业的活动，特别去赞助他，他真的是办得风风烈烈的，而且真的是有声有色，大幅的广告，一进书就是百万的台币的书籍，一排陈列下来真的非常的可观，进门的门票可能要高到100美金这样的价格，甚至前年的教学费是3万块钱的美金。然后在一年之后，我就听他离开了人世间了，不管有多少的痛心跟不舍，可是他就是离开了。我不是说赛斯资料不好，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学赛斯资料，而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必须要以物质的条件，以物质慢慢移动的方式，就好像我们运动的那种方式，你知道你6个月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连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当你一步一步慢慢移动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到那个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彻底的从物质的角度才是我们最根本去移动我们的现象的话，反而我们可以以最好的方式来应用赛斯资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我那个洛杉矶的朋友说，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用你的心念去移动的话，不妨你先去医院检查，因为医院可以提供你一些你现在的状况的最好的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已经移动一段时间了啊。一旦移动一段时间，不妨先相信医学的技术，不要忘了医学也是心灵的一部分，也是物质投射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多倾听自己的声音，了解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身体有所对话，不要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以为心灵的力量可以移动你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身体现状是什么，你的身体是不是太累了，你的身体是不是处在一种不良的状态，你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我们的创作方向在哪里，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走向，我们必须要以更多的行动，更多的了解，更多由衷的感受，更多的真实，更多的爱，用物质条件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内在电信系统，去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不要放纵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不要放纵自己， 去发展自己的能力，但不要放纵自己，因为物质有物质的法则，物质有物质的基本运作方式。再次的，我的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不是谦虚，而是真的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一定跟我自己的天问，我自己的内在能力是有关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人的能力跟他的看法会更加的透彻，所以我的看法只提供大家做一点点些微的参考。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真的拜托拜托，就请用你自己的意见就好了，我只是想讲自己的实话而已。今天本来还有准备很多的材料要回答网络上一些朋友的问题，尤其一位好奇宝宝的问题，可是我在想可能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反而比较想贴一段赛斯的资料，有关于跟身体对话的这个部分。这是出在赛斯前一本的第166个对话，我也就不截取内容了，我想这段内容都很值得大家参考。我会附在今天的课程后面，大约是20几分钟而已，各位不妨听听看，或许可以引发各位不同的想法。所以当课程结束之后，请大家稍微静待2-3秒钟，我会贴在今天的课程的后头。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明天我会继续回答网络朋友在问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对所产生的问题没有真正的了解的话，那我们在学的部分也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了解而已。好了，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66篇，我们没有记忆，水具有强大能量。约翰说，今天我们有一些来自皮特的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已经听说并阅读到的资讯是，为了让身体获得足够的水，必须喝相当量的水。如果把体重分成两半，利用这个数字，并每天喝这个数量盎司的水，以保证身体的含水量，这么做对健康很有益处。我曾经进行过实验，我发现这确实经历到了一些好处，也发现一些不那么好的益处。是否请赵瑞说一说这个话题？我非常想听一听他们怎么说。译者注：一盎司等于29.6毫升。赵瑞说，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关注于健康，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向你提供应该做什么的建议，这是各种各样的方法、补救措施、处方、想法、概念，每个人都在进行表达。由于你们的媒体，我们会说，你们在两个人之间的电话通讯、电视都在告诉你所有的新药，但你一定要去看医生。那么如果你吃药的话，他们会列出因为吃药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是健康杂志，他们会给你提供所有的草药以及应该采取的所有事项。然后有了这些族群，每个族群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如果你听取了这样的意见，我不知道你最终是哪样的身体。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诊断，但他们自己不能确定，所以我们最好去问别人，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有类似的事情，我想知道我是否也有这个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将开始回答你们。你要的是什么？喝水有益吗？是，清洁空气也非常有益，但你们生活在大都市的许多人并没有特别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们中有多少人生病，有多少人健康呢？当你们早上上班，在几十亿汽车中，乘坐在另一辆汽车后面的汽车上，人们喷出各种元素，你们中的一些人怎么能够健康？你们进入一间办公室，你们在那里在和其他人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晚上，你们又去了健身房，在一个有各种出汗人士的房间里锻炼身体。回到晚上的污染中，走出去在路上慢跑，在那些喷出各种垃圾的汽车旁边慢跑。有些人健康，有些人生病，为什么？是什么让它发生？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有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有些人正在监视自己的身体。在你的情况下，你喝了规定量的水，有时你会从喝水中受益，有时你会从喝水中获弊。但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你们的身体想要什么？你有没有问过你的身体想要什么？这就是区别。身体说，我今天不想再喝水了，那就不要再喝水。如果你喝水，身体说，啊，那味道好，喝，直到你的身体决定它不再需要。但你完全脱离了你的身体，因为其他人都在告诉你去做什么，说这是正确的方式。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个体，你必须用你的身体生活，并在你身体想要的参数范围内发挥功能。那些人说，你一天应该喝一定量的水。好吧，你从一开始就开始说，好吧，我的身体需要一玻璃杯八盎司的水，每天需要八到十杯，所以等你喝到了第四杯的时候，身体说，我不再那么想了。你会有一种感觉，哦，这真的不好。你打算怎么办呢？继续向身体推动他不喜欢的事情吗？你在这里是尽情合作，不要与之做斗争，它是由你决定。如果你想用一些规定的东西与身体对抗，那么这取决于你。但是请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刚开始说的话，有多少其他人在告诉你该怎么做，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决定？这么说适用于每个人，特别是在你们美国，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专家，要做你自己。水和空气都有益，食物也是如此。有人可以坐下来吃一块很棒的大牛排并非常快乐，要用你的方式去表达。另一个人可能会坐下来吃一块牛排后生病。事情本该对你有益，事情会让你健康，谁让谁健康？如果是你，并且听话，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继续。约翰说，皮特继续问，我明白，道瑞除非是在人类中，否则绝不会以身体为导向。道瑞说，他们没有意识，而有觉知。这种觉知，什么事情，是否就像是我们经历心灵感应的觉知，或者就像是我们进行经历的感觉呢？如果道瑞没有以最佳的方式进行解释，他们是如何觉知的呢？道瑞说，你看，到目前为止， 你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与肉体生存进行比较，意识是肉体，心灵感应是肉体，你列出来的所有事情都是肉体标准。如果没有了肉体结构，你们很难理解生存，我们无法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起源就是为了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且我们正在这么做，但我们无法解释，因为它不是任何可以解释的东西。当能量与能量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怎么解释它？能量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组成部分，你们可以把它叫做虚无。然后如果我们说我们正在与虚无进行合作，那么你会说，那你们怎么做事情呢？但我们就是在做，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还有，我们没有记忆，这也是肉体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有记忆，所以你们不明白，要是一个人不知道这样具有什么意义，是多么迷人，所以不可能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生存。现在有些人来到这种具有肉体的肉体结构中来实现，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因为肉体的记忆只存在于那个接触的点上，而接触点的时刻不再存在，所以记忆不存在。就像你们位于假装道瑞是一个手电筒，当道瑞与肉体结构接触时要打开灯光，当道瑞释放了与身体的接触时把灯光关掉，但实际上关闭灯光并不改变手电筒的结构，这可以理解吗？手电筒仍然是手电筒，手电筒内部的能量仍然在手电筒内，但能量的方向有了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解释这些事情最接近的说法，这就是要进行接触的事情，然后释放联系。唯一可见到接触的时间是在肉体结构中的时候，然后把灯光打开，然后这样启动了可以与你们进行通讯的东西。当释放接触点的时候，把灯光熄灭，这是对你们可以观察到我们来说，但是能量仍然存在，我们仍然存在。继续，约翰说，他还继续问，我早些时候曾写信并询问雌性保健产品对我们的影响，但自从阅读到道瑞对话第106节以来，道瑞说，用雌性治疗并不是我们的优势。道瑞是否能够把这个问题详细说一下呢？我了解信念，这我对信念积极回应，这可一直追溯到动物和婴儿。当我们跟他们本身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信念系统呢？这是通过心灵感应吗？道瑞说，现在你必须记住，拥有信念系统的人是你，你观察到的事情与动物、婴儿经历的事情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的观察总是在证实你的信念，这就是改变信念系统是如此困难的原因。现在你在说磁铁，这在你们美国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然而在你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存在之前，长期以来有些国家一直在研究磁性力量或者磁能量，在美国有很多存在于其他国家的东西，你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让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你今天收集一下你们在美国叫做星期天趣闻的东西，就是他们说到的风水。这在今天是很重要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实践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现在有一本来自印度将要出版的书叫做风水学。现在风水和风水学有什么区别呢？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所不同的是同一件事情，在只是两个被山脉分开不同国家的不同解释。现在我们回到磁铁上，那些通过他们的信念系统改变身体的人，将会比那些在群体意识当中完全不觉知将会进行改变的人，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振动结构。他们不会为了发现他们是谁，发现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以及发现这整个事情有什么意义，而去寻找答案。现在，如果你通过你所理解的，你自己会改变身体振动结构的信念系统，它会是这样，那么这要由你来决定。你是否想要一种人造的物质来改变你正在接近的东西？如果你把一块磁铁放在手腕上，或者把它们放在鞋子里，或者把它们放在背上，我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来说是有害还是会伤害你，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很长时间以前就把这句话放在这里的理由，是为了让你们停下来思考一下，你正在做什么事情，要彻底的思考一下，要进行一下逻辑思维的思考。这和水晶的事情一样，这些事情在你们地球层面包含不同的能量。现在，如果你想改变你的能量模式，那完全取决于你，但我不能告诉你，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跟你的身体说话。这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吗？如果你的身体说，是，我想尝试，那就尝试一下。如果你喜欢，很好，如果你不喜欢，也很好，但是在你了解你自己并找到你是谁的过程中，那么要与你的身体保持联系，并了解它在如何运作，这就是你在它之内，并通过它，并与它一起工作的方式。你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是本身之内的一个独立存有，但随着你的进入，它成为了一种合作努力。现在你说到了动物，与动物和什么东西进行通讯，并为了治疗而把磁铁放在它们身上，或者你想要与它们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取决于动物。动物会很快告诉你它是否需要这种治疗方式。孩子也是同样的情况，孩子会很快让你知道这是否是他们想要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你把一块磁铁放在孩子身上，孩子咕咕地叫着去睡觉，你知道孩子正在享受。如果孩子把他抓住，与他争斗并把他扔掉，那么你就知道孩子不想要，这是你能说出来的唯一方法。你说到与动物和孩子沟通的什么事情？约翰说，当我们不与他们本身交流的时候，我们如何影响他们的信念系统呢？道瑞说，他们的信念系统如何受到影响呢？因为幼儿和动物是本能的回应， 你不必对孩子大吼大叫，因为孩子知道你对他生气了，孩子会本能的知道，而你是在用语言进行强化。你看，作为一个孩子和动物，他们的本能非常的敏锐，一只动物会本能的存活下来，直到告诉一个孩子不应该这样之前，他都是本能的反应。你看，你们用文字进行教导，但你们也通过行动来教导。孩子会被你给他提供的任何单词更快的接受行动，所以你们正在涉及到许多不同的领域。继续，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道瑞说，磁铁和晶体会扰乱肉体结构，是否道瑞能够详细说明这种情况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关于这个主题，是否还有其他的索引，而不只是在网页上面的资讯？道瑞说，现在你们来到并进行接触的每一个环境，都会改变你的肉体。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改变振动结构的个体，你将注意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说，你会发现那些他们一生都喜欢辛辣食物的人，总有一天会说，哦，我不再喜欢，它太辣了。而说出来的话是这样，但你一直喜欢这样，但现在没什么味道了。这就是知道你正在改变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们走进一家商店，就会感觉到商店中其他个体的震动。如果你很敏感，就会感觉到商店内的震动舒适，或者他们会感觉到散乱、锯齿状和所有其他的东西。你们居住的房子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然后你会说，除了有人偶尔来访之外，这家人是唯一在这里的家庭，但他基本上是我们的家庭。但你们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都在不同的环境中联系不同的人。那么当你们全部都回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家庭不会与曾经的早晨桌上相同。为什么一个来到厨房坐在桌子旁边的小孩会起身离开呢？当问他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饿，我不想吃任何东西，并且会去他的房间。这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桌子周围积聚的震动感到不舒服。现在我并不是在说你一定要走出去并观察所有这些事情，因为你会说，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发生了什么，这只不过是你们的肉体组成的一部分，因此与不同的东西进行连接会改变你的肉体结构，特别是在什么东西包含大量能量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喜欢泡在浴缸里呢？他们喜欢水的感觉，他们喜欢能量。其他人满足于在淋浴时将水倒在身体上面。淋浴会改变能量，因为水具有一种强大的能量。为什么磁铁会具有有效能量呢？任何可以把什么东西吸引到它本身来的东西都具有强大能量。水晶也是一样，你们可以感觉到水晶中的能量散发，敏感的人可以感觉到另一个人身体上的能量。那些可以看到光晕的人可以看到从身体上散发的光晕。如果我要说你们曾经具有一种你一贯利用的基本元素的话，那就是能量。 你们使能量成形，你们塑造了能量，你们可以一贯的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利用能量，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正在从能量的东西进行创作，再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对能量进行转换，然后你会说，信念系统来自哪里？信念系统是你们曾经为你自己设置好的东西，以便把你们自己放在想要前往的方向上，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继续，约翰说，就这样。道瑞说，好的，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